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啊，今天好像我们的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吧？过了十五了吗？
没有。
没有。那我就跟大家怎么样？新年好。啊，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呢，这个一定要过，说这个新年好哈。那互相彼此是有一个庆祝。那前两个星期呢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年的礼拜六的晚会，我们还人就要凑在一起，就要怎么样，要吃。没有错误啊，没有错误，这人就是凑在一起就要吃，吃是一种的庆祝。新年到了，人们就要庆祝。讲到新年，这个我就想起来呢，想当年呢，我们的小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小的时候呢，这个以前的时候了，都一定要怎么样，到新年那一天要干什么，要拜年，对吧？在美国还拜年吗？还有拜吗？没了。这个第一住得远，第二那亲戚朋友也大部分都不在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，也没得拜了。好，那这个我反正起码来了这么多年，我已经都好像都淡忘了啊。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啊，回自己的老家乡去啊，那个去体会那个气氛。想起来过年的时候，就想起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。那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，那过年的时候呢，那一般的就我妈妈留在家里，要看门啊，因为人家有人拜年来的时候，这个没人怎么办啊，所以一定要留一个人。那我父亲呢，就带着我们呢，就这个小孩呢，就要去给人家长辈拜年。那亲戚朋友很多，有的时候一年都不一定见到一次面。那终于今年过年了，大家都放假，最后要去拜年。那时候我还不大，十来岁。以前的时候拜年，不像现在要提前怎么样，打个电话问你在家不在家，对吧？以前那时候哪有电话呀，对不对？直接就怎么样，就叫门上去了，就梆梆梆就敲门，有人进去，没人怎么样，就走了，下一家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跟我父亲一块儿去，去了以后到一家门前，梆梆梆敲门。一敲门呢，哎，不错，听见有人应门了，就有人准备开门。那准备开门呢，那我呢，我们两个就站在那儿等。但是一边等着呢，我就看着他们家的门，觉得有点怪。正好这时候主人把门打开了，一打开了以后呢，就来了来了。他这一打开的时候呢，我这个不知道脑子有哪个弦有问题，就反过来就问爸爸，我说爸爸，他们家的福到了。我这么一讲，结果怎么样，那个主人呢，哎呦，谢谢我，就拼命那儿谢我。哎，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，谢我干什么呀，啊，我说了一句话，完了他就在拼命谢我，就闹不明白。那就一般的拜年都不会太长时间，对吧？进去坐一坐，寒暄一下，完了哈，吃点糖果，喝一杯茶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，就起来就要出门了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呢，这个我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，我就跟我爸爸就问，他们家为什么非得谢我呢？啊，然后那我爸爸就跟父亲就跟我就讲这个典故。我们中国人把那个福字贴在门口要怎么样？要倒着贴。啊，那天我还跟一个这个老外去来讲这个为什么要倒着贴，讲了半天他也没闹明白。这个太难讲，太难讲，因为中国人这个同音字啊，这个他不可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啊。完了以后呢，哎，我这么一讲，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童言无忌，对吧？啊，童言无欺，这个讲出来的，小孩讲出来的那是怎么样？ 是真的，所以他就拼命谢我。哎呀，这件事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希望福气到我们的家，希望神那来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家，让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让这新的一年万事顺利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美好的愿望。今天我在这里边讲到，特别选一段经文，诗篇第一篇。请翻开圣经，我们读这段的诗篇。诗篇第一篇很短，第一节一共六节。如果大家翻到了，我们就不用起应的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起来读，很短。好，翻到了，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篇第一篇可以说是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的第一篇。第一篇好像是一个一卷书的一个大门。如果你看一卷新的书，请问大家一般的习惯是怎样？啊？先什么？先看第一页，没有人先翻中间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一本新的书拿来了，先要看第一页。第一页如果看的觉得怎么样？挺有兴趣的，就怎么样继续看下去。第一页如果一看，哎，没有意思，结果怎么样就不看了。这是人们所有的一种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习惯。诗篇第一篇放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中文的诗篇的第一篇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读的不。哇，你看了以后你会不会继续看下去啊？继续啊。哎呦，一上来就不啊，哎，这个差一点。哎，但是别忘了，中文的圣经都是翻译来的。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圣经，它第一个字不是不，那因为翻译的缘故没办法，他这个一定要就把这个语言的次序要颠倒一下。实际第一个字就是第二节的最后一个字，他就把那个字要放在最后。中国人读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放最后，放最后才读得顺。实际第一个字的意思就是祝福，或者是翻译成快乐。它这个字呢翻成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或者是叫做福气，或者是叫翻译成快乐。那第二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第二个字就是人。人，如果第一个字是祝福或者是快乐，那第二个字是人的话，那我们怎么翻译？就是祝福的受蒙福的那个人，或者是说快乐的那个人。哇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翻开第这一本书，看到第一个第一页第一行第一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蒙福的人，或者是快乐的人，就是下边这样， 哇，你一看是不是会不会很吸引你？人人都希望祝福领导我，人人都希望快乐领导我，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的时候就非常的愿意看。如果我们这么思想的话，那为什么诗篇的编辑者把诗篇第一篇放在最前面？那就是表明神也希望把他的祝福临到每一个读这卷书的人身上。神希望人蒙福。那请问大家，什么是祝福？我们中国人把这个福字倒着贴在我们的门上，因为门是进入这个家的最主要的入口，所以就希望福气进入我们的家。那请问什么是祝福？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。幸福的人生，有的人说有钱就是福，所以最重要的是钱。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有一种的习惯，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，说不可以扫地的，有没有这么样？有啊。为什么不能扫地啊？我小的时候还问这个问题呢，为什么不扫地呢？你知道吗？好像一直到十五啊，有些人家里都过分到一直到十五他可以扫地啊。啊，一扫怎么样？把钱扫出去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的什么事都是什么？钱。所以什么是福气？有钱才是福。所以你看，这是我们的追求。那有的人说钱很多东西买不到的，土豪，现在有新的名词叫土豪。那土豪光有钱买了一大堆东西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权啊，有权才能保住钱呢。啊，虽然最近很抓了很多贪官哈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要有钱啊，要有钱，要有钱，要有权。有了权还不够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名，那才叫福。那有的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些人太庸俗，我呢要求不高，没病就是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最好的是没病，天天呢有一日三餐，完了呢要求也不高，所以快快乐乐的活着。哎，这是当然了，你说要求不高那也行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庸俗，太平凡了，我追求高级一点，爱情就是福，对不对？人的感情上面那高级一点。所以人们的追求，幸福的追求很多不一样。但是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福气的时候，讲到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呢？一上来他虽然说蒙福的人或者是快乐的人就是这样，下面他就讲了一连串的不。哎呀，蒙福的人首先要先做到不。不怎么样？中文圣经翻的是不从、不站、不做。其实不从呢，就是跟着那个人一起走的意思。那个意思，不跟着那个人一起走，也不站，也不做。哎，我就是看这个准备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这想，这个、为什么这个诗歌的作者用了三个动作、动词来形容，说蒙福的人就要不走、不站、不做，这怎么解释呢？后来我一想，哎，挺有意思的。你有没有发觉，其实人和人的交往差不多就这三个动作，同意不同意？有人同意，有人好像没感觉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今天聚会一会儿结束了， 那我这看到一个这个新认识的朋友，就问他：“你家住哪儿啊？”“啊，住的不太远啊，咱不是开车啊，咱不说开车哈、啊，就几条街啊，我们走过去就行了。那你问我住哪儿，我也住的不太远，也就差不多那个方向。那怎么样？干什么？一起怎么样？走。那走的路上不会俩人就怎么样闷着吧？怎么样？”说话，开始就聊天儿，哎呀，聊啊聊啊聊，越聊怎么样？越投机。完了，这时候走到我家门前了，干什么？等一下，还没到呢。完了就开始怎么样？继续站在门前聊。哎呀，继续没聊完吗？再站那儿聊。哎呀，聊。这站这儿聊就觉得，为什么要站在这儿聊呢？都到家了就怎么样？进去坐。那今天又正好还继续过年，那坐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再吃，吃完了最后再高兴。中国人要怎么样？再喝两杯。哎，请问，我刚跟他认识，一走一站完最后一坐，最后变成什么了？朋友了。那这就变朋友了，人三个动作就变朋友了。他在这里，诗人在这里说，如果你要想过一个蒙福的人生，快乐的人生，就不要跟那些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一起走，一起站，一起做，也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不要跟这些人做朋友。你知道吗？人和人交往最难的一件事，就是说不。同意不同意？人和人交往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说不啊。啊，想当年我们都年轻过哈、啊，这个什么，年轻的时候，这个考试结束，有没有过你曾经就是说，来来来，我们几个一块儿去看电影，有没有说过？有这事儿吧？啊，那你们这一去看电影，这玩意儿今天考完试了啊，明天就可以睡懒觉了。那你们有过这个一天看过最多几场的？overnight 一个晚上能看几场？哇，那你真厉害！哎呦，这个我没达到这个记录哈、啊。这个我最多就是看过三场的，啊，看过三场，看到后来的时候哈、啊，已经就发现，看完最后这一场就已经忘记了前面那一场在讲的是什么了。完、啊、了最后大家就说不要还看吧，不看了啊。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说经常就是买了票就进去哈、啊，啊后来不看了，回家。时候就是说，哎，朋友就是经常是一叫，就是一起一群人一起去看电影。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啊，一叫，来，今天没事了，赶紧大伙一起去干什么？喝酒。哎呀，你说，哎呀，我不会喝呀，不会喝那可以。哎呀，看不起我，啊，一定要去喝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时候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就是说不。哎，最难的就是说不。但是圣经在这里说，要想过蒙福的人生吗？第一要学会的就是要说不。如果你学会说不了，你能够有一个快乐的人生，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。讲完了不，第二节还说，你还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学习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。昼夜思想的意思就是明白神的话。 只有你明白神的话了，你才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，要不然的话你很难蒙受神的祝福。这个我不好意思哈，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了，也受洗了，经常来教会，但是读圣经不是每个人都经常读的，别说昼夜思想了，经常读一读都不多啊。这我做牧师的经常去人家里探访，我知道啊，有些弟兄姐妹啊，当然了，你下一次你就不要，我去的时候你就不要这样了哈。那个弟兄姐妹一听牧师来了，赶紧把桌子屋里都收拾干净，收拾干净没有问题。完了结果呢，这个牧师来了就赶紧呢，就是客厅的茶几上放一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什么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是不是也做过啊？啊，这我经常碰见，经常碰见，不要紧的，没有这个不是说错误。哎，你放在那儿没有错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哎，你要读哎，哎，那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哎。你不要忘记，你人人都想蒙福，但是那个神的话是蒙福的来源呐。你不读那个圣经，你怎么能够昼夜思想呢？你不读，你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？你不读，你怎么知道神要让你怎么生活呢？所以要读圣经的啊，不是光牧师来的时候才放在那儿给牧师看一下，说我家里有圣经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。所以只有与神同行，只有明白神的话，只有喜爱神的话，那才是蒙福的人生。所以这么分析的话，这两节哈，这两节可以看出来，蒙福不是一种的回报或奖赏，蒙福是一种的生活形态的结果。哎，听明白了吗？这个有点哲理哈。我再重复一遍，蒙福不是一个奖赏，蒙福是你生活形态的结果。你的生活如何，你的福气就如何。你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，你怎么蒙受神给你的祝福呢？圣经里记到很多的义人，义人为什么蒙福？是因为他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，他的生活充满正直，他的生活充满快乐，所以你让他的生活里不快乐都不行，因为他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就是快乐，他的生活里就是快乐的人生。今天我们都生活在 Silicon Valley， 我们该有的都有了，我们买了一个房子，我们中国人最爱买房子哈，那这没有错，那买房子还买最好学区的房子，这个也没有错。为什么买最好学区呢？因为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有最好的环境，成望子成龙成凤，也没错。因为买的房子比较大了，结果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呢，终于有一间房子给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间了。好，那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里居住环境没那么好，好，不一定我们自己每个人有一间卧室自己使用，很多的时候都做不到。那终于现在我们买了大房子，给我们的孩子每人一间房子。我还认识这样的人，哈，搬了新家，给每个孩子一人一间，不止买床，还买最贵的书桌， 希望他学习，结果书桌上不能光光书桌啊，还要怎么样，配上什么，配上电脑，最好的电脑，结果怎样啊，结果他妈妈就跟我们讲，他整晚不睡觉，到第二天早晨了，妈妈要送他上学了，他说妈妈不行，我今天上不了学，你给我请假。为什么要请假？因为我生病。他说你生什么病啊，我看你一点病都没有啊。我最后就问他说，因为昨晚上一晚没睡，在那玩游戏，作业又没做，所以他说今天不上课了。哎呀，弄的就是，是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好像是蒙福了，但是我们的孩子真的过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吗？你知道吗，我在教会里因为看的这种事看太多了，所以我就给我家里定了一个规定，这个现代人没有电脑是活不下去哈。这个，所以我家呢，我也得给孩子们准备一个电脑，所以我家那个电脑就放在厨房里，那个电脑的荧幕正对着那个做饭的那个炉子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哎，妈妈一边煮饭，回头还可以看一下她那儿干什么呢。当然了，你也不能够说完全不给孩子有点游戏的时间啊，完全不做呢，他会偷偷的做啊。有的时候呢，让他们一下，也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不需要放在他的房间里。蒙福的人生是一种生活，是一种生活的形态。你以为光来教堂就可以了吗？光来教堂不一定使你快乐，只有你的生活真正改变，只有你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，你的生活才会快乐，你的家才会快乐。只有你快乐了，家里全快乐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你的家就真的是一个蒙福之家。第三节到第四节，这里边讲了一个对比，对比什么？对比义人的生活和恶人的生活。他说义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以前的时候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特别不明白，请问你们家种树怎么种啊？在你家这旁边种树怎么种？就挖个洞不就是吗？挖个洞完了把那树苗放进去，开始时候浇浇水，后来怎么样？不用管它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还要栽在溪水旁？哎呀，我就非常的不明白啊。那后来那个有机会去到这个圣地，到这个上记得很清楚，那一次呢是在那个以利亚，就是在那个吃那个乌鸦叼来的饼的那个地方，那什么基利西哈，那个小溪水，到那个溪水就看那个溪水，哇，那看那个溪水的时候才明白，哦，那溪水其实就一点点，没有什么大瀑布之类的，没有，就一点点那个水慢慢流下来，完了就流在地上。哎呀，我一到那儿我就明白了这句话了，我就拿起相机来照了两张相，一张呢就照着溪水和溪水两尺之内的距离。哇，照那张相的时候就发现，哇，那是江南美景啊，水，小小的水沟，水里边旁边呢全部是各种各样绿色的植物。完了我就把镜头一转，转在旁边一点，三尺之外照了一张相，寸草不生，那个地方非常的干燥。哦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诗人在这里讲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因为那个地方太干燥了， 你栽在山山顶上不会长的，那树绝对不会长的，就跟我们那个 Silicon Valley 一样，你往东边走一走，那个山上一棵树都没有，就是那个原因，它不会长的。你要想让那个树存活，一定要栽在溪水旁。为什么？因为溪水是他们的生命的来源。这个树只有得到了跟生命的来源连接的时候，它才会成长，它才会成熟，它才会结果子。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只有跟他的生命的源头接上了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成长，他才能够蒙受神给他的祝福。所以义人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因为他跟着神那个生命的源头接在一起，所以他就能够长大。恶人好像什么？好像糠皮啊。糠皮我想你们都有点概念，糠皮就是羊那个啊，就是那个粮食啊。那个糠一凉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粮食落下去，因为它是沉的，那个糠皮那外壳就飞走了，飞到了旁边。外壳是不可以吃的，给猪吃，有的人都觉得不管用，很多人拿它去烧火。所以糠皮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，并且在这里讲，恶人要面对审判，站立不住，在义人的会中也没有地方让他站立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被抛出到神家之外。恶人就是这样的结局。第六节，这里特别强调两条道路的结局。这段的诗歌讲到了两条路，两种人，两种人有两种结局。首先对义人的结局，诗人在这里说，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。神知道，圣经里没有解释到底神知道什么，真的没解释。那我就猜一猜，神知道义人的什么？知道也可以理解成他在高天之上看见了。神知道义人的艰难，人在社会上生活总要面对一些难事，神知道。神知道义人的喜乐，他看见了。神也更知道这个人的心，他心里所想的他也知道。诗篇第139篇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义人在神的面前，圣经说他知道，他都看见了，他是看见你做的一切的事。对恶人的道路，神怎样呢？神也知道，神看见了他一切所行的。特别在这里加一句，神给他的结局，神对他的判断就是灭亡。耶稣在讲论到人生的时候，也讲了两种选择，讲了两种门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？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就表明了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让那些生活人生之中迷茫的人， 认识他，得永远的生命，得那神要预定命定要赐给人的永远的祝福。圣经里讲了两条路，讲了两种人。今天我们何等有幸，有一位姐妹要受洗归向耶稣基督。我相信他是在做一个选择，做了一个人生的选择，他要走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。我只能够说，这条路是一个蒙福之路。若我们相信世上有一个掌管者，有一个主宰，有一位真神，他一定管理这个世界，他一定看顾那跟随他的人，他一定让听从他诫命的人蒙福。怎么样能够找到快乐的人生呢？只有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从心底里发出快乐，你的家才会快乐，你的人生才会蒙福。有一位牧师早晨起来去教会上班，以前的人呢，不像我们现在出门三步路都要骑开车的，以前的人走路去上班，小镇也不大，牧师呢就去教堂去上班。早晨上班的时候呢，就慢慢的走，一边走呢，一边碰见熟人打打招呼，好，那一边呢就欣赏神给他的大自然，也思想一些事情。走着走着，哎，就看见路旁有一人家的花园。这个家的花园呢非常独特，它里面种的都是玫瑰，那个时节正是玫瑰盛开的时节，哇，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玫瑰都在里边盛开，哇，太漂亮了啊！美国人的这个家也没有那个栅栏的围墙之类的，对不对？那他就看到这个这么漂亮的，完了以后呢就忍不住怎么样，就走进去看一看，哇，就进去了以后欣赏一下，看看啊这个花，哎呀真美呀，是感叹神所创造的这一切。那看了一会儿他就出来继续去教堂上班。走到教堂的门口，哎，教堂的门口呢正好碰到一位老先生，那老先生就打招呼啊，啊，碰见了熟人就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，站在那儿聊几句，就跟老人家呢就开始聊了几句。刚聊了没几句话，老人家呢就开始问牧师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想你一定是去了那条街上的那个玫瑰园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身上都带着玫瑰园的馨香之气。”牧师听完了以后呢，就低着头想了想，他就抬起头来对老人家说：“是啊，如果我每一天与神同行，我的身上就一定会有神的馨香之气。”如果我每一天与神同行，你不用讲的， 人都会从你的身上看到你是蒙福之人。愿神祝福大家，在新的一年里蒙受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新年快乐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把天上的祝福倾倒下来，倾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也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，就像这诗歌所讲的一样，让我们蒙福，让我们行走，选择一条永生之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边充满了一些不可理解的问题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你。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，我们确信你会把天上的祝福也赐给我们。谢谢主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有机会认识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再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蒙恩祝福蒙福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